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创世纪第七章的二到十六节，挪亚一家登上了方舟。经上接着写道，洪水在地上泛滥了四十天，水不断地往上涨，把方舟飘了起来。洪水来势汹汹，淹没大地，方舟漂浮在水面上，水势越来越大，把天下各处的高山都淹没了。水淹没了群山，水面高出群山七米，世上所有的飞禽走兽、牲畜、爬虫和人类都死了。在陆地上所有用鼻孔呼吸的生灵都死了，地上的人类、飞禽走兽和爬虫等一切生灵都被毁灭了，只剩下挪亚和跟他同在方舟里的生灵。洪水淹没大地150天，神眷顾挪亚及方舟里的野兽和牲畜，使风吹在大地上，水便开始消退，深渊的泉源和天上的水闸都关闭了，大雨也停了，地上的洪水慢慢消退。过了150天，水退了下去。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拉山脉上，水继续消退，到10月1日，山顶都露出来了。又过了40天，挪亚打开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它一直在空中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后来挪亚放出一只鸽子，以便了解地面的水是否已经消退，但遍地都是水，鸽子找不到歇脚的地方，就飞回了方舟。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里，过了7天，挪亚再把鸽子放出去。到了黄昏，鸽子飞回来，嘴里衔着一片新拧下来的橄榄叶，挪亚便知道地上的水已经退了。等了7天，他又放出鸽子，这一次鸽子没有回来。挪亚601岁那年的1月1日，地上的水干了。挪亚打开方舟的盖观望，看见地面都干了。到了2月27日，大地完全干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段经文清楚而具体地描述了挪亚洪水的全过程，不需要我再多做解释。不过经文中一会儿用日期，一会儿用天数，乍一听不容易听明白，洪水到底泛滥了多长时间呢？其实创世纪第7章11节和第8章14节分别告诉了我们洪水开始和结束的日期。洪水从挪亚600岁那年的2月17日那天开始，到挪亚601岁那年的2月27日结束。按照我们习惯的计算方法，会认为洪水持续了1年零10天，但是犹太人数天数的时候，一天只要过了1分钟也会算成一整天。所以犹太人在传统上认为挪亚洪水历时1年零11天，不过这说的是摩西所使用的犹太历的1年零11天，换算成我们今天使用的公历到底是多少天呢？注意，摩西使用的并不是现代的犹太历，今天的犹太历是公元12世纪的麦蒙尼德斯修订的。摩西使用的是一个像我们中国的农历一样以月为主的日历。农历的一个月是我们从地球上观察到的一个月亮阴晴圆缺的周期，事实上这个周期是变化的，最短可以是29.2天，最长可以到29.8天，一年平均下来是29.5天。如果我们按照29.5天一个月来计算挪亚洪水一共历时多少天，会发现挪亚洪水的时间一共是365天，正好是我们公历的一年。这是巧合还是神的设计呢？我们知道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大约365.25天。圣经没有确切地告诉我们挪亚洪水是从几点开始到几点结束的，但我猜想挪亚洪水从开始到结束应该正好是地球公转一周的时间。公历是1500年后在罗马大帝凯撒统治下修订的。在摩西写下这段经文的时候，写下洪水的时间表的时候，他对公历完全没有概念，更不知道地球会绕着太阳转，他只是根据希伯来人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信息写下来的。 他并不知道他记录下来的一年零十一天有什么特殊的含义。挪亚洪水的时间刚好是一个公转周期，是神在圣经和人类历史中给我们留下的另一个彩蛋，是在告诉我们一切都是他精心设计过的。挪亚在方舟中整整一年的经历一定教会了挪亚很多东西。我猜想挪亚明白了神永远都会给他的孩子们准备一个安全的地方。不管你周围的环境看起来如何险恶，只要你知道自己属于他的，你就不用担心，他会带领你度过你自己无法度过的风浪。我猜想挪亚明白了，神会关上门，神会打开门。当神关上门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打开它；而当神打开门的时候，神希望我们充分利用他给我们提供的机会，得到最大的丰盛。我猜想挪亚明白了，生命是脆弱的，生命稍纵即逝。如果你要与神同行，如果你要为神做工，你必须抓住机会。如果你想邀请神进入你的生命，就不要犹豫。方舟外面都是想要归向神但已经失去了机会的人。我猜想挪亚明白了，新的开始往往是在旧的世界被淹没的时候浮出水面的。神会带领义人度过他用来淹没恶人的险恶环境。我猜想挪亚明白了，信主的人不仅自己得救，还会让全家蒙福。他明白了服侍神是在家里开始的，他明白了神更在意他赢得家人的尊重，而不是赢得世界对他的羡慕。他明白了手持圣经、敬带十字架、车子后面贴经文贴纸，不如在家里活出主的荣耀来。挪亚明白了神的保护无比坚固，就算外面有再大的风浪，你仍然能在内心找到平安。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缺少的东西，就是在内心找到平安。每一次你打开手机上网，都能看到一些让你心里非常不舒服的消息。所以神让挪亚给方舟里里外外涂满沥青，神说，我要把你与这些负面的东西隔离开。我相信在某种意义上，方舟是今天教会的预表。挪亚发现虽然方舟里很安全，但味道却很不好。想象一下，跟一大群动物一起被关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整整一年，没有现代化的上下水系统，想想方舟里积累了多少粪便。神不想我们误以为神为挪亚设计的方舟是装了空调、装了环绕立体声的、装了娱乐设施的。神不想让我们以为在方舟上一切都很舒服。神让我们知道方舟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动物都带来了自己的问题，就像我们的教会一样，每一个活物都给方舟增添了那么一点臭味，包括你和我在内。所以你别急着说你旁边那个人做了什么有多糟糕，神想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给这世界带来那么一点臭味。我们必须学会怎样跟带着点臭味的人相处。但是同时，神想我们看到，尽管方舟里面臭烘烘的，也好过方舟外面的洪水。不过，神也想通过方舟告诉我们一些更深层的道理。神把挪亚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培养挪亚。出方舟的那个你，未必是进入方舟的你。神不只想要告诉你他发洪水的过程，他还想要告诉你，他有时候会把你像蚕一样放到茧里，他有时候会把你放到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他有时候会让你等上一年两年，他有时候会让你承受一些压力。神有时候会把你保护起来，让你像种子一样发芽生长，关起门来，直到条件适合你出去的时候才给你打开。在派你去一个广阔的新世界之前，他先把你放到一个像棺材一样形状的盒子里。难怪神说，不要小看今天这微不足道的开始。神在狭小的地方孵化伟大，神在隔绝的空间里培植壮丽。神让你从小处起步，把你缠在茧里，好对你做工，改变你的态度，改变你的气质，改变你的领导能力，改变你的品格，改变你的风度，改变你的人生观，改变你的惰性，让你化茧成蝶。有些人急着想出来，但是还没发育好就出来是一件危险的事儿。神把你放到茧里是为了保护你。 神要通过我对那些不满于自己的狭小的生活空间的人，那些不满于自己目前所处的环境的人说话。你一直在向神祷告，希望神把你带出你的生活，你的环境。我想告诉你，找个舒服的姿势，在你的环境中休息一下，坚持住。当你看到挪亚一家在方舟里与那么多动物一起得救的时候，你注意到了吗？那个为挪亚设计方舟的神也设计了昆虫的茧。神把昆虫放到茧里，好让它重新发现自己，让从茧里出来的比进入茧的时候更强大更美丽。神有时候会把美丽装进一个茧里。你也许没有一下子得到你的翅膀，你也许没有一下子飞起来，你也许没有一下子结婚，你也许没有一下子找到幸福的归宿。有时候神必须把你放到一个茧里，好让你知道你是谁。你有没有足够的信心待在神安置你的地方，直到他给你打开大门，把你带进一个更高的维度，而不是你自己挣扎着爬出来进入你自己的毁灭里。所以让你觉得像是一个监狱的环境，有可能是一个应许，就像妈妈的子宫一样，让你觉得不舒服的，让你觉得狭小的，让你觉得受限制的，让你觉得施展不开拳脚的，有可能是神正要在你生命中建造的一个神迹。当门打开的时候，你会走进一个全新的属于你的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在对你说话吗？我不知道你如何，我曾经不得不待在狭小的空间里，我曾经不得不待在臭烘烘的地方，我曾经求问过，还要多久，还要多久啊神，还要多久我才能得到我的突破，还要多久我才能找到我想要的工作，还要多久我才能得到我想要的财富，还要多久我才能建立自己的教会。但是神知道要留我多久，好保护他已经交到我手里的应许。告诉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坚持住，别泄气，不要因为你缺乏耐心让神赐给你的祝福流产。你需要经历整个孕育的过程，也许是40天，也许是一整年。神啊，不要让我失去你还没有完全培育好的应许。感谢你把我留在这里，感谢你没有打开门。你要是在方舟里待过，你可能会感觉被卡住了，不上不下。你要是在茧里待过，你可能会感觉被卡住了，不上不下。你不能凭着感觉而活。神把挪亚放进方舟，不是为了让他感觉很舒服，是为了保护他，直到外面的洪水结束，直到这试炼结束，直到危险结束。当时间到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对你身边的人说，你等着看，我从这里走出来。我现在籍籍无名，不过你等着看，我从这里走出来。我现在没什么钱，不过你等着看，我从这里走出来。我现在很孤单，不过你等着看，我从这里走出来。现在没什么人知道我，不过你等着我从这里走出来。当外面的洪水退去，舱门打开，神会在你的生命中做一件新事。让我们一起赞美神。方舟并不是神做的唯一的一个茧，埃及是一个茧，以色列人进去的时候是一个家庭，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国家。神在埃及孕育了他们400年。圣经说，埃及人越压迫他们，他们越强大。以色列人的圣殿是一个茧，把神的话语、神的真理、神的恩典装进去。有一天，神决定自己进入一个茧，所以他把自己包到肉身之中，他从荣耀之中走出来，告诉处女玛利亚，我需要为自己建一个方舟，好让我从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永恒，来到受很多限制的人间，让我们得以看见他的荣耀，神的独生爱子，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的荣耀。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中，你是不是也能感受到神把你包裹起来，好让你出来的时候更加强大。神把挪亚一家放到方舟里，颠簸了1年的时间，他们终于看到洪水慢慢的退去。于是挪亚开始放鸟出去探路。挪亚首先放出去的是一只乌鸦， 因为乌鸦是生存能力最强的动物之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乌鸦也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比猴子还要聪明很多，比黑猩猩还要聪明很多。等我们有时间，我来告诉你乌鸦有多么的聪明。我来告诉你，一个年轻人做了一个乌鸦投币售货机，让方圆百里的乌鸦到处找硬币来塞到他的售货机里的故事。但是现在我要继续讲挪亚放鸟的故事。挪亚要去探寻外面的世界，圣灵感动他，首先把最聪明的乌鸦放出去。圣经说，乌鸦围绕着方舟飞来飞去，直到水完全干了才飞走。接着挪亚开始放鸽子，每隔7天放一次，一共放了3次。第二次鸽子衔着橄榄枝回来了，说明方舟外面已经平安，神已经为挪亚消灭了恶人，收回了洪水，这世界重新恢复了和平。这就是橄榄枝与和平鸽在今天象征着和平的原因。挪亚放乌鸦和鸽子的目的是为了寻求神的时间表，好知道神是不是快要让他下方舟了。神并没有事先告诉挪亚洪水要泛滥多久，他什么时候可以离开方舟。为什么神带领我们的时候不事先把他的时间表告诉我们呢？以赛亚书说，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我们与神同工的时候，不是带着时间表出发被地图引导，而是带着喜悦出发被平安引导。因为神不是要我们凭眼见而行，而是要我们凭信心而行。当我们的心里有被神带领呵护的确据时，我们做什么都是欢欢喜喜平平安安的。如果我们凭信心而行，我们要做的往往非常简单，神让我们放弃自己的筹算，一心一意地跟着他走。圣弗朗西斯·德塞拉斯写道，完美的基督徒生活其实很简单，就是每天做生活要求我们做的任务，尽力做到最好，为了神的爱和荣耀去做它，这就是走在神的指引里。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去为明天忧虑，过好每一天，享受每一天，因为我们的明天仍然有神看顾。沃尔特·希斯吉克是二战前苏联的一位天主教牧师，他受到了迫害，生活充满危险和挑战。他写道，一旦我跨越了那个我之前不敢跨越的门槛，事情突然变得非常简单，没有任何威胁能让我担心，除了害怕看不到神的指引，没有任何恐惧能撼动我。未来虽然隐藏着，但它是在神的旨意中隐藏着，所以我接受未来可能给我带来的一切。神对我们的指引是一步一步的，一天一天的，但都基于一个不变的承诺，那就是神的恩典和美善。有时候神会给我们一个大方向，可能他要你在职场彰显他的荣耀，可能他要让你战胜疾病，活出健康快乐的人生，可能他要给你财务的祝福，让你做他祝福的管道。就像挪亚一样，神给了他方向，告诉他神会用洪水消灭他所有的敌人，用方舟来拯救他。但是神没有给他完整的时间计划，而是一步步带领他。现在你该去打造方舟了，现在你该上船了，现在你该下船了。而经上反复记着，挪亚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做了。神既用自己的话语引领挪亚，也用环境引领他。比如神把动物引来，挪亚就知道上船的日子近了。挪亚感觉到方舟停了下来，就知道洪水要退去了。挪亚看到鸽子衔着橄榄枝回来了，就知道自己快要下船了。神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们，为了避免我们骄傲，也为了培养我们的信心。神知道人是健忘的，是软弱的，是骄傲的，他不希望我们自己或者别人误以为他在我们生命中成就的一切美好可以归功于我们自己的预见能力和规划能力。神虽然是一步步一天天地带领我们，但是他承诺我们每一天恩典都是够用的。在主导文里，耶稣告诉我们要为当天的饮食而感谢神， 因为神承诺我们，他在每一天都会给我们这一天里丰富的供应。以色列人在旷野中行走时，神每天降下当天的玛拿，刚好够每一个以色列人吃的。有人想留到第二天，就发现玛拿到了第二天就生虫变臭了。因为神不要我们为明天忧虑，不要为明天积攒玛拿，相信神的承诺，相信神的供应，在神指引的大方向下过好今天，尽心尽力地做好今天要做的工作，这就是与神同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向给我们平安一步步带领我们的神为你祷告。神会带你到可安息的水边，在他的带领下你必不致缺乏，无论是健康、金钱、能力、时间、亲情、事业、名誉，你都不会缺乏。与神同行，你会享受平安、喜乐、健康、富足，你会凡事兴盛。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